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3号开启上任之后的首度中东访问，他颠覆他过去的立场，首次改为拥护川普的一项外交政策遗产。在川普政府的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2020年在华盛顿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开始四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13号拜登抵达特拉维夫之后说，我们将会通过新的战略高层对话应对全球挑战，继续推进以色列融入该地区，扩大新兴论坛和参与，这样对该地区的所有人民都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拉皮德说，两位领袖将会签署一份联合宣言，非常清楚地表明双方一致的立场，反对伊朗其核子计划和在中东各地的侵略行动。当日在以色列12频道节目当中，拜登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动武防止伊朗取得核武时，他说如果这个是最后手段，会这样做。时评人蓝翠认为，中共通过他和伊朗之间的联盟，以及中共和伊朗这两个国家之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连接，已经将触角伸进了中东地区，将它在西面的战略重心推到了波斯湾。如何能够帮助以色列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形成盟友的关系，共同抵制伊朗的核威胁？这个不但对稳定中东的和平，而且对于在全球抵制中共正在不断咄咄逼人的野心和扩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之音报道，近年来美国和沙特的关系进入低点，而中国却成为沙特更加重要的伙伴。美国国务院前中东政策顾问米纳表示，拜登此行是表明美国而家同以前一样，在地区事务当中占据重要性。沙特和中国关系密切，特别是涉及安全和情报合作，不符合沙特的长期利益。去年沙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克拉斯说，在全球石油市场上，没比沙特阿拉伯更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和沙特加强了经济联系，但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艾布拉姆斯表示，中国无法保护沙特不受伊朗的威胁，拜登的任务是向他们保证，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取得核武器，并将会帮助保护他们免受伊朗代理人的影响。拜登和川普的中东政策之间的重叠，始于和终于使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且拜登对以色列、西岸和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将会强调美国正在进行重大的政策转变。13号拜登政府官员赴国会参议院，呼吁两党议员尽速通过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并强调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当日下午，商务部长雷蒙多向参议员进行了简报会，呼吁国会尽速通过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提供资金，以解决迫在眉睫的晶片短缺问题。他说，这样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必须要在这些技术领域，特别是半导体晶片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必须要在8月休会之前通过法案，而且必须是一项尽可能坚实和全面的法案。如果不这样做，这些晶片公司会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去投资。由107位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法案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有关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资金补助。雷蒙多说，这个和每一个美国人的利益息息相关，通过法案，我们才能够晚上安心睡觉，知道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保护，中国不会吃掉我们的午餐，特别是晶片的部分，因为那个是最具时效性的。但上个月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推文，针对另一部总额高达10000亿美元的大型社会福利开支法案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执意推进一项有关社会支出、税收和气候的具有党派色彩的法案，这样就无法继续推进得到两党支持的资助晶片产业并同中国竞争的法案。 由於法案內容龐大，而且耗資巨額，有些議員考慮單獨通過半導體投資的條款，避免企業資金補助因為審議整部法案耗時而遭到延誤。對此，雷蒙多表示支持以單獨通過晶片投資部分的方式，先為半導體製造業提供資金。法新社14号报道，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从马尔代夫抵达新加坡之后，新加坡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确认拉贾帕克萨已经被允许进入新加坡进行私人访问，他没有申请过庇护，新加坡亦都没有向他提供过庇护。拉贾帕克萨在马尔代夫停留一日之后，在起飞之前几分钟，他们才被护送上飞往新加坡的飞机。据当地传媒报道，拉贾帕克萨最初要求乘坐私人飞机，拒绝和其他乘客一起乘坐商业航班，因为他在星期三抵达马尔代夫时受到了敌意和抗议。拉贾帕克萨在离开马尔代夫的维拉纳机场时亦都遭到了嘘声和侮辱，抗议者在首都马累亦都举行了示威，呼吁马尔代夫政府不要让拉贾帕克萨安全过境。当地传媒报道说，拉贾帕克萨在豪华的酒店过夜，并将这种奢华和斯里兰卡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作对比批评。据消息人士说，拉贾帕克萨可能最终会到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人士说，美国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在竞选总统之前在2019年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14号斯里兰卡抗议者发誓要继续对尚未正式辞职的总统拉贾帕克萨和总理施加压力。抗议人群礼拜三入侵了总理维克拉马辛格的办公室，迫使总理亦都逃往国外。被拉贾帕克萨任命的维克拉马辛格呼吁示威者从公共设施撤离，并指示军方使用武力平息抗争，但军队拒绝服从。不过斯里兰卡警方使用催泪弹试图驱赶示威群众时，造成有近8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吸入过多催泪气体窒息而死。拉贾帕克萨曾经承诺在星期三辞职，他说在安全抵达之前不会宣布辞职，但是斯里兰卡议长阿贝亚德纳表示至今仲未收到总统辞职信，正在考虑撤销其职务，亦都已经通知总统尽快提交。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今次斯里兰卡的危机大爆发，以总统出逃的方式完成了改朝换代，这个在斯里兰卡独立之后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实质上是给了一带一路这个被视为习近平又一标志性形象工程的一记重创。靠腐败治国，亦都靠腐败扩张的中共走到今日，无论国内定是海外，似乎都开始进入了一个危机集中爆发的窗口期。时评人曹长青认为，能够发生如此巨变的重要原因是军方拒绝了总统的镇压命令。而家是手机时代，军人同样了解国情，一旦中国再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军队会站在哪一边，斯里兰卡是个样板。14号为期4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进入最后一日，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拒绝接受中共同该地区10个国家签署安全和贸易协议的做法。论坛秘书长普纳告诉记者，领导人同意在达成安全协议之前会共同协商。中共要求18个论坛成员当中的10个在5月份认可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和贸易协议，而没有时间进行协商。这种做法在本周的论坛上被各国领导拒绝。一个月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了为期10日的访问，期间他在同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未能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该论坛最大的成员澳洲在整个地区提供援助和治安，却被排除在中共的相关提议之外，几个和台湾有联系的国家亦是如此。中共在过去10年当中不断对太平洋岛国加大投资，外界担忧他在该地区的野心。普纳说， 太平洋岛最不同任何人为敌，然而安全问题确实有区域影响，这个就是领导人要求彼此分享和对话的问题，以便每个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对卫报说，五月份和中共达成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澳洲和纽西兰的关注，但他不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一旦他们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就立即成为太平洋岛屿的敌人。同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对当地电视台表示，在澳洲和昆士兰如此接近的地方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不会符合澳洲的利益，非常有信心所罗门群岛不会出现中共的军事基地。论坛主席斐济总理白尼马拉马说，团结是我们最重要的焦点。13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大幅加深和太平洋岛国关系，未来10年美国会将在太平洋地区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将会在汤加和基里巴斯两国增设新大使馆，为该地区制定首个国家战略。广东、山东等地政府近期宣布，提供雇员缴纳医保费的最低年限从7月1号起，男性增至30年，女性25年，缴费低于这些年份将无法获得终身医疗保障。民众质疑3年多以来全民核酸检测常态化才让医保基金就快见底，却要普通百姓延长缴费来埋单。14号武汉居民高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前缴纳医保男女都是15年就可以享受终身医保，而家修改规定之后，老百姓是否能够负担得起仲是问号，特别是有些人的工作年限短，不可能交30年。新冠疫情爆发3年来，政府用于核酸检测的费用已经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费用来自医保基金，医保的钱一下子猛升，肯定是资金出了问题。医保新政策出台亦都意味着之前缴纳满15年医保费的企业员工需要继续缴纳。广东社会学学者张扬表示，各地医疗保障局陆续推出这项政策，将会令更多民众需要自费看病。依照医保相关的最新规定，7月1号起，包括普通消炎头孢胶囊、感冒灵胶囊在内的995种药品被剔除在可报销的医保目录之外，成为医保不支付药品。舆论认为医保已经名存实亡。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研究者毛先生说，各地核酸检测费用都从医保基金内支付，他们将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消耗殆尽，不得不延迟缴纳医保费的时间以作为弥补，这样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很大，因为无形当中要多缴纳15年。学者张扬说，目前医保结余最多维持3年，医保受益者是公务员而非普通居民。14号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去世，享年73岁。当日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非常难过地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伊万娜川普已经在他纽约市的家中去世。她是一个美丽了不起的女人，她过着伟大积极向上的生活，她的三个孩子小川普、伊万卡和埃里克是她的骄傲和快乐，她为他们感到骄傲，就好像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一样。安息啦，伊万娜。川普家族亦都发表声明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宣布，我们敬爱的母亲伊万娜川普去世。我们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商业上的一股力量，世界级的运动员，容光焕发的美人，以及充满爱心的母亲和朋友。她逃离了共产主义，拥抱了这个国家，她教她的孩子勇气和韧性，同情心和坚毅。她的母亲、她的三个孩子和10个孙都会非常想念她。川普和伊万娜在80和90年代是纽约的一对有影响力的夫妇，离婚之后伊万娜和川普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在2017年的一本书当中说，他们每周都有一次交流。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